话云：“
吾是魏曰使吾臣进，即不言假相分，故名信进。”护法是印度十大论思之一，这个在我们起讲的时候啊，给诸位做了一个简略的介绍。这个八十规矩的来源是玄奘大师应魁基大师之请求而做的。而魁基大师之请求呢，正是将《成唯识论》翻译完毕之后，由于这一部大论呢、义理相当的深，解说是曲折迂回，对于初学的人必然呢会有相当的困难。魁基大师心底很慈悲，便利于后来初学的人，那么最好是先把这个《成唯识论》的大纲，求这个玄奘大师就是做一个大纲，做一个提纲。那么这个《八十规矩颂》就是《成唯识论》的纲领啊，是这个做这个论的因缘是这样。那么《成唯识论》本论呢是三十颂，天亲菩萨造的。在古印度的习惯，这些大师们他们讲经说法乃至于著书都是先造记诵啊，那个记诵就好比我们现在好像一般人讲演一样，先列一个大纲，然后照着这个大纲再发挥，一样的意思啊。所以古来的这个印度这些论思菩萨们的时候，都是先把这个记诵造好，然后再加以解释啊。天亲菩萨也是这样。可是天亲菩萨这个最后这个三十颂造完了之后啊，他老人家就圆寂了，还没有能够加以解释啊，没有加以解释，他老人家走了。于是以后这个解释的人就是他弟子，他的学生。学生里头有十个著名的，这十个人啊，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注解，而且都说的说，我这个注解最正确，是老师的任务。十个人个个都是这么说法，可是他们的讲解的时候确实是有出入啊，又不相同，这样一来给我们后人带来困难了。到底哪一个注解才是天亲菩萨的意思呢？啊，玄奘大师啊，把这十大论思的注解全都带回来啊。那么每一个注子是十卷，十个人的一共是一百卷、啊、最初的翻译就是想的时候把这十种通通翻出来啊。那么这个也是魁基大师啊，他提出意见，他通通翻出来之后会给后人带来许多的困扰。同时必定会带来很多的争论，大 大家会产生门户之间互相的攻击啊。于是他就建议玄奘大师，能不能把这十家的注解把它融合啊，就是这个混合成为一种注解，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称为什么十卷。玄奘大师也会接受这个意见啊，但是这个十种呢，当然得有一家为主啊。玄奘大师就取护法为主，护法菩萨以他的注解为主啊，与护法所讲的有相同的就统统都不要了，与护法讲的是不相同的还是保留下来啊，给后人做个参考啊。你看某人对这个怎么讲的，某人怎么讲的，而护法是怎么讲的，所以以护法为唯一实的正统啊。那么护法呢也是戒贤的老师啊，那么玄奘是戒贤的学生，等于说护法是戒贤的祖师，这个也是一脉相传啊。但是护法所讲的确确实实比较的他是讲的圆满啊，讲的很周详，所以这个八十规矩啊，可以说是成唯识论的导论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八十识规矩搞清楚了以后，再去读成唯识论啊，确确实实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啊。否则这部大论呢一展开啊，确确实实是不得其门而入啊。这个地方引用护法大师说法啊，五十为缘十五成就啊，不缘假相分啊。假相分呢就是同种分的啊，像读引经啊，或者是同种别种参半的啊，那个带直径它也不缘，它唯缘十种啊，唯缘十种生的，这是心境，所以叫心境。那么这个底下几句的时候，这个要注意啊，这个就是它所缘的形象啊，就是它所起作用的样子。但运运缘，这个运运拿我们现在的话讲就随便，没有任何拘束，不受任何限制，这个叫运运啊。如果有限制那就不叫运运啊。换句话说，眼睛随你看，没有任何限制，这个可以看，那个不能看，不是，都可以看。耳朵都可以听，叫认命。第四，不作行解，不待明言，得法自相，故名限量。什么都能看，什么都能听，什么都能接触，一面子没有解。没有解就不起念啊。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有知则有所不知啊。啊，他不起心不动念，样样明了，样样自在，他得的是真相，是真实相，所以里头没有名言。不做行解， 就是心性出灭，不得名言，就是言语道断。也正是六祖所说的动静无心呐、啊。这个时候你得一切法的思想，也就是真相啊。可是说自相呢，比说真相的时候，这个意思还要圆满，还要好啊。为什么呢？自相的时候是待妄之真，不是纯真。因为我们说的真相的时候，里面就有纯真之相啊，那就是这个非别种非同种啊，那完全是真如啊，真智云真如，这个时候才是确确实实的真相啊，那是佛与大菩萨的境界。属于是见了性的菩萨，没有见性的菩萨，确实是他最高的程度是到这个境界。这是讲没有见性，我们讲的全教菩萨，他到这个程度，他能够做到这个言语道断，心性出灭。真正能够得到一切法体的思想，故名见了。那么底下呢，再给我们详细的来分别，来区别。且如岩石，云青黄赤白四般十色石。见到青色，他知道是金的啊，清清楚楚啊。见到黄的，晓得是黄；见到红的，晓得是红啊。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啊，一切色法的举个例子来说。那么这个境界呢，都是十色啊，十种子生的相分。这其十色上长短方圆假色，长短方圆是起念，那就是你有投度之心，你要没有比较，哪有什么长短方圆，哪有什么好与丑呢？长短方圆好丑，这都是分别心里面才有的。所以讲的是十色上面长短方圆的假色，假色就分别有的，虽不离十色有，言时但云清等十色，不言长短假色，长短假色为意识做长短分别缘，这是我们要晓得。我们见色，在这个色里头有美有丑，有长有短啊，有大有小，全是落在第六意识了。啊，如果再在这个里面起爱起憎恨啊，或心或的心意不或心意，那落到心所里头去了，越落越忘了，越失望了。那么注意想想，像这些事实的真相，如果我们不能够很清楚的了解，你想想对于这个用功啊，它怎么不障碍呢？啊，这功夫确实用不上力啊。啊，无论你是参禅也好，你是学密也好，是念佛也好，通通用不上力啊。为什么呢？通通障碍嘛。 啊，行门障碍这个是境界障碍啊，你研究一些这个经典，乃至于研究世间的这些学术思想，都会障碍啊。世间一种学说，一种思想啊，没有障碍的人一看就晓得他这个思想是对还是不对啊，他对在哪里，他毛病在哪里啊，一看一听就明了啊，为什么没有障碍啊。那么这种障碍就是我们世俗话所讲的成见先入为主啊，啊，他自己也列了一个标准啊，拿这个标准来衡量一切法，接近他这个标准就正确的，违背这个标准呢就不正确的，统统是虚妄而不真实。啊，我们现在的修学者特别注意的说，注意要是真正修，就是要这样的训练。啊，可见的这个修行在哪里修啊？在见色闻声呐，无根接触五尘境界里面修。啊，修什么呢？修如如不动。所谓如如不动啊，就是修。不用第六第七就不动了嘛，啊，动的是第六第七啊，他在那里妄动啊。第八跟前五确实是如如不动啊，见云颜色但能了清，不能了事情啊。诸位晓得了清它是个清色的，一切明了见到自相，哎，这个是清色的，这第六意识的事情啊。为什么呢？明年是第六意识的事情，前五没有明年，不带明年啊。所以说是，假如说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制造这些名词啊，告诉我们这是青色的，我们今天比较青色的。他那个时候制作这是红色的，我们就能制作红色，哪个时候青色的，我们就你错了。那么老祖宗如果那个当年开始制作这个叫青色的，你就青没错嘛，你叫红色，红色就错了嘛。你们是假名啊，不得实相啊，所以事情不是实相。大家说，你看那个老子第一句宁可明非常明，名词不得实相，力量名言的时候才得实相啊。我们跟你说是红色的，究竟红色是什么，你只有个概念，拿出来给你看看，好，听清楚，这就是啊。不说你也是很清楚，所以就是这个眼见色是了别啊，不是分别啊。可意识怎么样呢？是一了是一分别啊。这个意识就是说，意识了清也能了事清故啊，因为他分别。要也是言清净， 自相是得青色之自相，像刚才我比喻说的，若后面分别一时才作解心，即待明年便是共相属于彼量了。啊，那么由这里看，你就晓得第六意识它所语言的境界啊，那个能源的心啊，有限量，也有比量，同时也有非量啊，它是这个三量都有，而且是混合连起来起作用的，同一个时候可能三量都有。那么这个就是把事情误会了啊，事情看错了。前面讲的第一念是限量心境，第二念呢就是后念分别意识啊，就是无具体意识它起作用啊，起什么作用呢？对于这个境界上他理解了啊，再加以名词加以标志，所以这就成变成了共相了。那么这个本来很单纯的性境呢，就变成复杂的带之境。本来很单纯的心，这个限量的心，现在变成一个很不单纯的比量的心。故假之全不得自相啊，唯于诸法共相而转。这两句话注意要记住，假之什么分别之啊，云律之，这个是不是真智慧啊？这两句话为什么重要呢？我们今天说拿做世间学问，那你用这个还可以了。为什么你通在假里头转嘛？啊，反正都是假的嘛。啊，你要说说佛，佛这个东西搞真的不搞假的啊。啊，如果我们在人生宇宙要想得起真相，那你用假智是永远不会得到真相。啊，因此各位研究经典要想求真智慧，你在这个读经啊、看经听讲还用分别心，还在用思维推敲，那就是假之不得自相啊！不要说真如了，百万之真的这个相你都得不到。所以那个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义，是谈何容易呀、啊！那么我常给诸位讲，你们不相信有什么方法？这个东西是分别不得、研究不得的呀，推敲不得的呀。所以这个是只讲求物与不物，不能推敲。
怎么办呢？功夫再加深，那功夫不够嘛。啊，什么不够呢？还常常为第六识、第七识的心性所干扰，就不悟嘛。六七心性所不干扰了，就会开悟。所以诸位就要常住在这个境界里面，住在这个待妄之真。你看那个什么那个我们刚刚念的智黄禅师啊，智黄禅师可以说那是待妄之真的 啊。虽然还有一点这个六七十心性所干扰的幅度不大，所以他听了玄策法师一番开导之后，他就能够放下，就能够改过。到六祖那里，经过六祖一指点的时候，就恍然大悟。啊，就是说，玄策禅师给他的一番开导之后啊，他就不受干扰了。到六祖会下之后啊，那他入了什么境界？业种同种通通离开了，纯真无妄了。啊，他的心，他的境界超越了心境的限量，这个时候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可见的时候，那个彻悟之人，前面都是做这个功夫。啊，不管你是学哪一宗，学哪个法门，那个原理原则决定不会变更的。啊，都是用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要记住，假知就是我们是佛法里讲是知变通，决定不能得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那么他们的作用呢，只在诸法共相里头，就是真妄合合共相里头，在那里头转呢。啊，那个里头转是很苦的，转不出真实出来。啊，我这个话只说到此地，不再多，再多说会得罪人。那么再看底下这个两行很重要，为无始缘无尽始，具四义故。得法自相啊，这个就是五识啊。五识当然了，这个第八识是根本一了，跟八识起联合作用啊，绝不附带啊这个第六第七，唯独五识，这个唯就是唯独啊。他缘无尽的时候，因为他具有四个意义，所以他能够得到一切法的所相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待妄的这个真实相啊。第一个他是任因啊，前面讲过不需要再加以解释了啊，没有任何的约束，没有任何的限制啊。第二是限量，第三是不带名缘名言，第四是唯缘现在境啊。那么这个四句要记住啊，这个是能得真相之所以啊，故名得法自相也。再看底下的问，这问无根 依佛教理正式限量。那么这是假设提出一个问题，有人要这样问啊，五根呢依据哪一种教什么理论来证明它是限量的啊？那么这个在一个学佛的人呢啊，往往也是很严格遵守的，因为佛灭度之后四依法里面告诉我们依法不依人啊，这能够说守住这个四依啊，我们纵然是在末法时期也跟佛住世的时候一样啊，不会走岔路啊。你说的这个道理啊，你说的这个境界是依据什么经论呢？这个道理所讲的，这个底下答了，圆觉经言，自如眼光照了前进，其光圆满，则无本爱，可证无根限量，无生分别，其眼光到处，无有前后。动不舍怨取亲，爱怨憎仇。那么这是从圆觉经说的，圆觉经是佛说的，在这个大乘教义里面也是属于很重要的一部经典，这部经典非常之好，因为它的经文短意思非常的圆满这个诸位要看看就晓得它里面所讲的跟楞严经大致相同所以可以把它当作小本楞严经来看那么也有同学来问我希望这个今年暑假期间办这个讲座是预先定一下讲个什么经那么我也讲这个圆觉经很好那个圆觉寺他要我们去还是要求我们到那边去我到圆觉寺里面去讲圆觉经也很有味道感应大教我们利用暑假期间的时候两个星期可以讲得完圆觉经可以讲得完假如我们要真定了这部经呢这个圆觉经现在有两种比较浅显的注解一个是圆因法的圆觉经讲义还有一个就是地贤法师的圆觉经清文集那么这两种注解都非常好这个假如要是暑假期间要预备讲呢那么诸位这两种可以随便找一种都行这个都流通的很广那么诸位可以把这个讲义先看一遍然后再听我讲那么我讲呢不会用讲义我不依照他们的讲义我是依这个宗密大师的圆觉经的俗套这是古著宗密大师是从圆觉经开悟的这是华严宗第五代的祖师是清凉的学生清凉的学生华严五祖他对于这个圆觉经的注解很多有圆觉经大疏六疏有大疏之抄六疏之抄好多种那么这个都是研究圆觉经重要的这个资料那么这一段经文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意思也很浅显像眼光我们把眼光比作灯光灯光开了 你看我们这一个讲堂啊都变照，他照的时候他也不会分这个好丑啊，也不会有正恶啊，可见的这个光明是平等。我们前五时期的作用啊就是这样，我们眼见一切事是平等，正如同光这个灯光一样。那么在一切境界里头，其不平等的不是前五识，也不是阿赖耶识，身不平等的要晓得第六意识跟第七识，他们混杂在里头扰乱了，把这个真相啊隐蔽了，真相隐蔽了，我们一定要得其真，唯有自己得其真啊，才能够了解妄境。这个不但是讲学道应当如是啊，就在世间法也是这样。世间法你要样样都得其真相，你一点不迷惑，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一定是圆满成功的。为什么？你不会发生错误。可是你要不晓得这个里面这些道理，这个事实真相真相的时候，还是受这个第六识第七识心心所的混淆啊，让他们来喧宾夺主，那我们这个人生就很可怜了啊，自己真正失去了主宰啊，被这个烦恼心所做了主，这个人这多可怜呐！啊，佛在经论上常讲，可怜明者，真可怜呐！啊，而六七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我们这个一生的生命，怎么能够为这些虚妄不实的心性所支配啊，堕落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去受这些冤枉苦，给诸位真正不值得啊。可是哪一个人说呢？佛菩萨这些足数善知识不是不慈悲呀，把这个事实的真相说得这么清楚，我们要是不肯相信啊，不能理解，这是怪我们自己啊，不可以责怪这些善知识，不能够埋怨佛菩萨。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啊，古德常说不怕面起，只怕觉迟，这个就是用功，这就是观照啊。念是什么？妄念。什么妄念呢？憎爱之心、怨亲之心、好恶之心，这就叫念，妄念啊。这个念一抬起，立刻就觉悟啊，这是虚妄的。你只一觉察这是虚妄啊，虚妄就不起作用，心就又恢复到平静了，就又恢复到真实了啊。这还是心境限量，不会落在比量非量，不会落在代之境对应境。 这才算得上是一个修行人啊，这才算得上是一个佛弟子啊。这是我们千万要记住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去做功夫。啊，念佛要这样念，参禅要这样参，才会成就。啊，否则的话，那都叫错用了心。啊，怎么错用了心？用第六识、第七识的心心足，岂不是错用了心？啊，用那个心去念佛参禅，不会开悟的，不会得一心的。啊，用那个心。待人处事有无量无边的苦恼啊，舍弃掉你用这个限量现金，一切自在啊，清凉讲华严，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虽然不能达到真正的无碍，可以达到相似的无碍啊，能够达到相似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才能够法喜充满。今天的这一段都没能讲了啊，但是详细讲一点呢，大家能够得点受用。
例如耳根不分毁障，那么这是说明前五根呢，它所起的润运的作用。前面呢，我们说了一个眼根，在唯识的修学，他的理论可以贯彻整个佛法的教义啊，因此无论修学哪一种法门，那么这些理论我们都用得上，懂得这个理论，修学确实得很大的方便。你比如修净土的人，修净土的目的呢，是要得一心不乱；参禅的目的是要明心见性。修密的目的是要三密相应，修戒律的目的是要六根清净。我们虽然在修学，可是目的都没达到。目的既然达不到，这当中一定有问题呀。如果没有问题，那一定啊很快的就成就。啊，我们看看古人参禅，好像没多久嘛，他就悟了嘛。啊，念佛也没多久啊，就得一心了嘛。为什么别人能，我们不能？别人理论透彻啊，见解正确，他没有疑惑他所用的方法根据正确的理论，所以他很容易成就啊。我们今天是只顾光在修学而不研究这些理论，那真是叫盲修瞎练啊。 这样才造成了许多的障碍啊，使我们不能够成就。唯识的一个道理，这些方法可以运用在一切法门上啊，所以我们念佛，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啊，特别是前五根啊，前五识是四识啊，日常用事啊，我们学会了怎么样用眼去见色，怎么样用耳去闻声，你要懂这个道理，你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才能念到一心不乱，才能够念到感应大教啊。那么前五识之用，诸位要晓得前五识的性质大略是相同的，会用一个那五个都会用，前面我们说过眼识啊，单单用眼识，无用啊，无聚其一识，也不用摸那识，这样就很容易得一心。啊，为什么呢？眼所见的不舍运亲啊，没有好恶啊，所以它是平等的。今天讲列入耳根，不分毁赞之身，而它的功能